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得胜者的这一个系列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哈，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哈。那我最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那么我听到好不容易哈，不能说好不容易，就是说应该是很难得竟然听到有一个网站上面把林道亮牧师的一个信息然后把他的录音把他这样子上传了那我就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一回应有一个就说很宝贵的声音那么那我就听到他在唱一首歌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林院长也教过我们这首歌，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可能老一点的，或不应该讲说信主比较久一点的弟兄姊妹可能大概也会这个调子，但是他把他歌词改了这首歌是一个得胜者之歌所以我们可以请高牧师帮我们来弹琴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一起来学习唱这首歌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林道亮牧师他所讲的这个得胜者的内容做了大概有五节第一节讲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谁呢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熟悉这个调的试试看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直到我还归谁？主啊你有，主啊你有，永生直到我还归谁？被造的多，献上的少，我又被造而又献什么？被造的多，献上的少，你又被造而又献什么？不再是我，不再是我，来世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第四节，你要持守，你要持守，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你要持守，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第十六节，得胜的我要知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犹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同坐。基本上这五节其实就是五段圣经，但是这五段圣经你可以发现非常宝贵。弟兄姊妹，你像这里圣经节所说的说，主啊，像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谁呢？就是圣经上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很多人把这段圣经里面当作是得救的问题上礼拜我讲过，我们一讲呼召我们就想什么？我们就想到那些去做传道人。所以如果这里讲的被招的多，那应该是传道人去听的事情，不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每一个我们信靠耶稣的都是被神所呼召的。被神呼召的人很多，但是被神选上被拣选的来做得胜者的，跟主一同做宝座的确实不多。那你有被招而又被选上吗？ 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的要来看看这个得胜者的道路哈。最近我们在早上的这个灵修里面，我们刚读完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讲到其实今天的进度就是把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所要讲的这个经文，我今天早上就会把它讲完。那所以礼拜六昨天我们在讲什么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如果你有参加晨祷的，礼拜六我们讲什么？我们讲的先知和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个一切的总纲，是不是律法和先知的这个道理的总纲是什么？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是不是？那就是被接着在那个之后，其实今天的进度里面就要讲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说什么呢？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第七章十三十四节，在这里讲了说，我们一起来看，来一起再来看好吗？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就是你现在有圣经哈，把圣经放在旁边，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可能要翻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这里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这一段圣经里面哈，出现了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就是这段圣经出现什么问题呢？一般你如果去查这些参考书，或者是你上网去查有关这一段的经文，我可以告诉你，可能 90% 甚至95%以上都在讲这段圣经里面是讲到有关得救的问题。因为你注意看，他说因为引到灭亡，有没有？他说引到灭亡，你注意看哈，他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好，那弟兄姊妹最请注意啊，这里提到说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走小路，因为这个进窄门走小路是引到永生，对不对？那个宽门大路是引到灭亡。好了，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想到灭亡，我们就想到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背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有没有？所以很多人，我们一看到这段经文，把这个灭亡就想到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想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就想到那是得救的问题。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好好读圣经。特别很多时候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读点英文，甚至你可以了解原文的意思，不是为了要表示我们自己学问有多高，而是因为你会发现在翻译语文的当中，有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误解。如果你去看原文里面，这个灭亡它原来的意思是糟蹋，还也可以翻译成枉费，就是它有好多的翻译啊，它不是只有一种的翻译，这边把它翻成灭亡，所以我们一中国人一听到灭亡就是什么？就是死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啊，那所以约翰福音三章的十六节又是讲灭亡，所以两个灭亡加起来，哎呀，这就是有关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了。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所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需要来明白，耶稣在这个从这个十三节开始，接着就连续的提到一个对比，第一个就是提到两种的门路，到后面提到两种的果树，再过来提到什么呢？啊，两个根基，有没有？两种根基，最后面就讲两种教训。所以耶稣接下来在这个所谓的天国的这个宪章的最后面讲了这个很多的对比，他在这边讲的两种的门路的时候呢，他这里到底是在讲什么？ 如果按传统很多的人的解经，这里是有关得救的问题，出了一个问题，神学上出了一个问题，请问得救 的条件是什么啊？条件是什么？得救的条件是什么？信，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加上任何的行为，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以弗所书那边清楚的讲说，他说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叫我们自夸。所以这边讲说，那个灭亡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表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懂这意思吗？比较好走的。请问你开车到 Sacramento， 请问你要开哪一条路？我们当中这个啊，五号是不是？你说不，我就是要走 local。 哎，我还不知道 local 可不可以走到，可以吗？ OK， 一号必须。有人走过吗？ 我曾经好像走过一段哈，好长啊，然后又不是很风景是好看，但是 不太好开啊。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都会选这个宽的路，这个大宽大的路，是不是？没有人会去走窄门小路的。属灵上面你也会发现是如此，没有人会喜欢那个窄路，没有人窄门，没有人会喜欢走小路，没有人喜欢走那个不容易的道路，大家都喜欢走什么宽门，都喜欢走大路。但是请你弟兄姊妹，这里提到说宽门大路是引到什么？灭亡。那这个灭亡是什么？灭亡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第八节哈，还记得那一个有一个女人，她把这个自己的说这个可以说一生的那个这个积蓄的哈，这个所用的针拿刀削钢把它打破，然后浇奠在这个替耶稣这个抹他的脚，还记得吗？门徒看见了就说什么啊？门徒看见很不高兴啊，说何必这样枉费呢？那个枉费这个字就跟灭亡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枉费这个意思来看，枉费就是浪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引到灭亡，那个带到那个这个灭亡的这个门是宽的，就是说这一条这个宽门，这一个大的路，许多的人走在这边会把你带到一个浪费糟蹋。这个好比就说什么呢？啊，今天得救好像说我们今天一个人他上学啊，是不是？他注了册，结果注册之后呢，他就在学校里面也不好好念书，成绩就是很糟糕，就被这个当掉了很多科，甚至最后被学校退学了。小学都没有毕业，那就是为这个叫做浪费，是不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也是如此，虽然主用他的重价把我们买赎了，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得了这个恩典，是不是？神不是要我们只是在那边得救之后在个地方做礼拜，神要我们得救了之后要我们继续的能够追求做得胜者，但是呢我们选择比较轻松比较容易的每个礼拜做礼拜，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多好，是吗？弟兄姊妹，主耶稣说这个是浪费，你浪费了上帝的恩典，你糟蹋了上帝的恩典。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里面哈，就发生了这个报道了一个这个新闻报道什么事情呢？报道说在洛杉矶哈有一个地区哈，大概就是在罗兰高那个地区吧， 那么有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女孩子就集体的在欺负一个，甚至可以说是虐待一个另外一个女同学，啊，用烟头去烫她啦，什么样子？我不要讲太 detail 啊，很残酷的。看到报纸都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残忍的这一些孩子们？后来被这个他警察去报警察之后，就警察把他们这些抓到，全都是年轻的，有好几个还是未成年的，还不满18岁的。但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他们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多么严重，在美国这样子用酷刑去虐待别人是可以判重罪的，是可以判终身监禁的。但还最后还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其中一个家长就从中国就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子，就这个派人就送钱去贿赂那个这个警察还是警察检察官，这个又加了一个罪。那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见今天很多的孩子们来这边念书，他爸爸妈妈觉得他在这个地方念书应该是这个将来以后功成名就，可以光宗耀祖，没想到这个地方乱七八糟，搞这个搞那个。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吧，我就听说在我们托伦斯这个地区也是有一些的孩子们，他们去读高中，结果呢后来被学校退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外面跟女孩子同居啦，这个酗酒啦，这个就是乱来。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就很难过，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人都辞掉了。那么从此之后对中国来的学生也可以说是有点变成是很非常的严格，甚至是不招收了。那这个情形就让我们想到说，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浪费了，枉费了，糟蹋了，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糟蹋了，把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些的辛辛苦苦他赚钱要来帮助我们在这里读书的这些孩子们，把父母亲的心血心这个完完全全的浪费了。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浪费糟蹋？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天山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就有两个道路，你选择走哪条路？第一条路是宽门大路，第二条路是窄门小路。好了，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窄门小路是什么意思哈。好，这又出现另外一个，也是让我们更加是跟刚才会有同样的印证。你看吧，又讲到永生，有没有？前面讲引到灭亡，接着又讲永生，所以这不是讲德就是讲什么呢？所以也难怪很多的解经家或者是这些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要不然就是讲说这是得救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解得不清不楚。我看到好多个这样说，他说你看，虽然我们都知道得救是白白的，是神的恩典，只要相信的，但是呢这段经节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这个一听起来奇怪了，前面讲的没有错，后面又突起来说，哎，但是我们还是从这段经文，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对圣经的不了解。就是我们看看这段里面讲永生是什么。永生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四种的意思哈，至少有四种的意思哈。但是呢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但是我们今天看看其中主要两个意思哈。第一个就是讲到永生就是神的礼物哈。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23节哈，如果你看到的话你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前面这个恩赐就是后面这个永生。所以从解经已经解经的角度来讲，这一节圣经本身就解释什么叫做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就是永生。但是恩赐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哈，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成恩赐，其实它原文里面哈，英文可能翻得比较更好一点，英文把它翻成 gift。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 gift， 是不是 gift 是什么啊？圣诞节到了啊，那我们要送什么？送给你一个 gift， 一个礼物。所以这里讲神的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这个永生。好了，那么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永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看马太福音25:46，马太福音25:46这里讲了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看到没有？那这个地方又让人产生一个会很容易误解了，因为一方讲的永刑嘛，另外一方就讲的什么永生嘛，所以我们一想永生就是所谓的得救的问题，对不对？那永刑是什么呢？就是不得救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很自然我们就这样子解释了。但是你如果看这段圣经里面，他在前面的34，他的上下文里面，他讲到，他说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请你注意，这里提到说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看到没有？你如果从这一个上下文里面来看，这不是指的现在的，这是指的将来的。这边讲到预备的国，所以国度其实如果我们读过神学的，或你都知道，国度我们在神学上面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是不是？国度已经临到了，但是呢又还没有完全的临到，所以已经临到呢，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是不是？因此那是已经临到了，所以凡是信耶稣的人，他就已经神的国就在他的心里了。但是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对不对？所以神的国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因此教会就是神的国的一个缩影。当神的儿女们聚集在这一起，聚集在一起，让神的主权在我们这个当中完全的彰显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可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神的国在现在虽然已经临到了，可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称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临到的这个国度叫做准备时期的国度，那将来要实现的我们叫做实现时期的国度，这样子你就比较清楚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这个地方在讲那个实现时期的国度，也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国要完全的降临，那时候再也没有所谓的不信的人了，那时候再也没有那些所谓的撒旦了，也再也没有这些的东西了，所以神的国完完全全的彰显，神的主权完全的在这里掌权，对不对？那个叫做实现时期的国度。因此弟兄姊妹，主耶稣的那个实现时期的国度要降临，主在这个地上在预备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组成需要什么啊？一个国家的组成需要三个要素，哪三个要素？人民、土地、主权，是不是？好，主权没有问题，上帝就是上帝的主权。那么土地呢？土地有没有问题？上帝需要找买土地吗？我们需不需要帮上帝预备土地？不需要，是不是？其实我们的心就是那个土地，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预备什么呢？他预备人，他要预备人。所以马太福音24那边告诉我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福音，向万民做见证。所以主要得着各诸各地各方的人，要使他们认识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主再来必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才会成就的，主的国才会领导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那边讲的说，这耶稣基督因为受死的苦得了荣耀，对不对？他还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那个许多的儿子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得胜者。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要引到永生呢，其实这个意思呢不是指的说就是上天堂。弟兄姊妹啊，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喜欢一讲到永生怎么样，就是上天堂。这个你不用讲，连这个不信耶稣的人都会，特别我们这种佛有佛教背景的，有没有？哎，你会啊，原来以为他也讲永生，没有错，他也讲永生啊，因为佛教也讲这个东西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永生不是只有天堂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永生就是主的国度。所以这一个翻译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最好的翻译。这个引到国度去的这一个门是窄门，这个路是小路。那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个引到这个国度，引到这个天国的意思，不是指的得救是窄门，请你记得这件事情。得救的是那个宽门，是那个大路。这个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才会让这个恩典或者这个门槛放得这么低，对不对？请问怎么样子可以得救？怎么样可以得救？信，信就好了，简不简单？有没有说，哎 ，Andy， 请你付$100,000，我就让你上天堂？天主教就搞这个东西。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天主教就把这发明这些赎罪券，对不对？你犯了多大的罪，越大的罪要付出更多的钱等等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上面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是信就有了。所以看宽门，这是大路。但弟兄姊妹，与主同掌王权，在主将来的国度里面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一个标准就不一样了。这个标准就是要走小路，要进窄门。好，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他前面加了一个什么，这也是我们比较不寻常看的，他说引到永生，有没有？前面讲的引到，后面讲的引到，这两个的引到都代表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动作，一个行走。所以那是一个往一个地方，往一个方向，把人引到国度里面去。所以进窄门走小路是要引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神国的得胜者，我们要跟主一起做王掌权，那么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条件吧，就是进窄门走小路。所以简单的说，引到永生不是引到天堂，不是得救，引到永生是指的进国度里面跟主一起同掌王权。 Amen。 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清楚了这一段圣经之后，你才能够明白后面接下来我要讲的。所以在这个讲完之后，耶稣接着你来注意看哈，在接下来我们他讲到假先知跟真先知的分别，有没有？是不是啊？然后接着又就开始讲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天国，有没有啊？那有人说我奉主的名赶一病赶鬼，这些人是不是将来就能够进天国呢？可不可以？好，这很有意思哈。他在这个地方，我大概你如果注意，你去看这个有关这段经文的解释，也大部分都是在讲的得救的问题。 因为一看到天国，大家就是马上想到得救，就这就是不了解得这个国度的意思。好，那就是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请问这样的人认不认识主？认识主，得救不得救？得不得救？应该得救了。我不敢替他们打包票，因为有的人虽然嘴巴主啊主啊的，他必定得救的，是不是？但是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在这边是指的什么呢？这些人虽然他知道主，他认识主，他也得救了，他也称主，对不对？他也承认主的名，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这里说什么呢？你注意看哈，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哎呀，这个又来了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了。哎，刚才牧师你不是才说得救可以就这个些人这个称呼主名就是得救了吗？对不对？那这里又讲说不能都进天国，所以这里到底是什么天国呢？就对，所以解经要看上文下理，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前面讲到引到天国，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了，那边讲的是指什么？指的将来实现的时期的国度，对不对？好，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些人他们已经称呼主啊主啊了，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却不能够进天国。对不起哈，正确的说他们不能都进天国，意思就是说不是他会，他不是他信耶稣，他口称主耶稣基督为主，他就能够进这个所谓的这个的国度。也就是说这里的天国就是指的说他不能够跟主一同在神的国度里面掌权。好，再看下去我们可以更清楚，接着他又提到另外一种叫做医病赶鬼，是不是？哦，这个武功更高强了，这应该更爱主啊，对不对？他们能够医病赶鬼啊，你看了没有？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怎么样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呀，看着这段经文你更证明说，哎呀，这一定是讲得救的问题嘛，主都不认识啊，对不对？而且主又说他们作恶嘛，我不会作恶。如果你参加我们成长，你就会知道了，这个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这个地方讲到认识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认识什么意思？认识，好，我称呼主名医病赶鬼。好，那我就先讲一个例子好了。我想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一个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叫做 Benny Hinn， right？ 中文把它叫做翻成新班尼，有没有？啊，我亲自参加过他的聚会，很多年前，大概是啊将近已经三十年前，我在 Costa Rica 参加一次的聚会，五万人，他在那边讲到，他很喜欢穿一个白色的西装上下套啊。那么这个啊，就是然后啊，那他的聚会里面也非常的啊，常常很夸张的，一开始他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就拿个麦克风就呼呼啊，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他这样一挥手，下面人通通就倒了。好，那在他的解释里面，就这人一倒了，那就是神医治了。他曾经在他的聚会里面公开宣称说，凡是他医治的没有一个，凡是他祷告过后全部都会得医治。但是其实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是说他没有医治过人，神也怜悯，也让有一些人得医治，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经过他祷告都得医治。那么最近去年吧，2018年，不是去年，前年他的侄子就写了一本书，把他从小跟着这个侄子，他叫做
叔叔，是不是跟着他的 uncle 一起去世界各地啊，他们等于是一个家族事业啊，跟他一起去讲道，一起去带领聚会等等等等，这些的怎么把他写出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他看见这一些东西，他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圣经 查考之后，他觉得说，他说 他们这样做是错的。他说我不能够想象我们在这个地方医治病布道，可是我们却过着那样子奢侈繁华的生活。我曾经听过台湾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一个很有名牧师，跟我讲说，他说他接待这些国外来的讲员啊，他也真的是看透了。他说这些国外讲员啊，一来台湾的时候，他第一个先跟你谈价嘛，一场聚会十几万美金，我要坐头等舱啊，他还可以有他的神学根据，上帝的仆人应该得最好的，都是这些人。所以他的侄子讲完之后，接着两个月之后，他自己也公开的就承认，他说我过去对圣经对神的话不认识，因此他说成功福音这是偏颇的，带领人偏离了圣经。他说这个福音不是用钱可以来卖的。他经常会在聚会当中说，你奉献1000块美金怎么怎么样，神就祝福你等等这些。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奉主的名医病赶鬼的，他在主的面前，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哇，这很严重啊。那所以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不认识，不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作恶的人，作恶是什么意思啊？作恶在原文里面就是不守法的意思。不守法，什么法？美国的宪法吗？不是，这个法就是天国的法。换句话说，什么是作恶呢？主说你这个不遵守我话的人，你这个不遵守我，不听我，不遵守我的旨意的人，这个叫做不守法。他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认识这个字其实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认可或者是承认。换句话说，这些人在那边讲道，在那边赶鬼疫病，可是主有一天说，我根本不认可你所做的。弟兄姊妹，也许这个你会想，哎，这个就是你们牧师自己要检讨了，这都是牧师才会有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不，你不要是读圣经的时候就替别人读，你自己是做主学老师的，你自己做查经班的，你做门训导师的，或者你是在教小组里面做小组长的，或者是代理别人查经的，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奉主的名在那边代理别人查经，代理别人这个讲道，讲这个代理这个教主日学，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做这些东西，如果你自己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是跟这些人的结果一样。主说我不认可你，我不认识你，我不承认你，你做的这些都没用。就是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不是？所以贝尼辛他公开的承认成功神学的错误，感谢赞美主，希望他这一个继续的保持。他说他现在要开始重新好好的读圣经，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受到一个也是这种比较成功神学的这个牧者的影响，所以他一路上面跟着他学习，他走上这个错误的道路。那丢子呗，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呢？换句话说，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跟主一起掌权呢？这里说唯独怎么样遵行神旨意的人。弟兄姊妹，狭隘的来说，这边讲到神的旨意，特别针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人称它叫做天国的宪法 Constitution of Kingdom of God， 哇，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现在美国这个法律里面打战，打到最后一定打到最高法院，打到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那边投票决定到底该怎么样子判的时候，他最后一定要根据宪法的。所以美国的宪法是这个国家最重要最根基的这个法律。弟兄姊妹，所以同样的，天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整个圣经里面的可以说是钻石，可以说是宝石。那这一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跟谁说的呢？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给他打回去，这是跟谁说的？你注意看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在这个地方哈，你很快的看一下哈，第一节就在讲，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接下来这个第五章到第五到第七章，耶稣跟谁说的？跟这些门徒们说的。换句话说，这是将来神国度的非常重要的这一个 constitution， 主要他的门徒们清楚地明白这件事情，主也要历世历代跟从他的门徒们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因此弟兄姊妹，这让我想到说，当我们教会里面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门徒训练应该要严格的。有一次我们在开导师会议的时候，有人说，牧师这样严格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了。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地上一点点的要求都没有办法，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哀哭切齿了。坦白讲，我们华人教会实在是松散惯了。我们最近有机会跟这些韩国的这个 InterCP 的这些弟兄姊妹接触，你就会发现，哇啊，有人说他们是不是吃高丽参长大的，所以啊，或者是吃泡菜长大的哈，不要人家这样追求，或者是人家摆上你就说他是吃什么的。我们中国人吃的更多。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不是只有他们，历世历代你可以看见那些被主得着了，哇，这一些历世历代的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得胜者，他们被主得着了，他们那个付代价跟随主的心就是如此。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呢，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那我们对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里我们最近灵修一直在读的，我们要特别 pay attention。 当然这个广泛的来讲，神的旨意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他的旨意，可是特别对得胜者来讲，当我们在读第五到第七章的时候，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如果是以一个追求要做得胜者的心态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说，主啊，虽然这样子的标准是这么高，但是我愿意为了做主与你一同将来掌权，一同来做王，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竭力的要来照着你的话去行。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接着耶稣就举到了两个根基，有没有啊？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了哈。哪两个根基？一个是建立在沙土上，是不是？另外一个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磐石上。好，那请弟兄姊妹注意哈，我们通常大概读这段圣经，我们就很容易马上，哦，磐石上怎么样？就是基督身上。沙土呢是什么？就是不在基督身上，是不是？是这样子吗？你是不是听过这样解释？请你注意看圣经怎么说。来，第七章你看看，你注意看啊，第七章这个地方他提到说两次啊，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有没有？好，二十四节， 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二十六节接着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结果是什么呢？房子就倒塌的很大，有没有？所以关键这段圣经里面讲了说，什么叫做两种根基，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听见了主的话就去行，所以他的根基是在哪里？在磐石，很稳定，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听见了不去行，所以他的根基在哪里？在沙土上面，所以风吹雨淋怎么样就倒塌了。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在强调什么？就是你听见了神的话要去行。弟兄姊妹，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有没有去行？首先我们第一个要问听，听见就是每个礼拜天我们在听，对不对？以前坐在礼拜堂的时候听呢，稍微有人打呼，马上旁边人就会敲他揪他一下，所以不太容易打呼，是不是？但是现在在家里居家闭在这里主日崇拜了，谁知道你打呼啊？完全没人知道。但弟兄姊妹，谁知道？主都知道，主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次的疫情让我们更多的来面对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没有人在管你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管你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不要别人管，你也可以不要管，是不是？我发现现在我们聚会里面哈，我们要大家开那个摄像头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基本上是放弃。你怎么讲他不开就不开。那就是呗，当然了，每个人都有他的原因，对不对？可是他 forever and ever， 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回到一个根本的，就是我们人很怕被人家看清楚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不是？我在家里面我穿个睡衣聚会，不开摄像头，没有人会看见我，多轻松多自在，是不是？但丢子妹到教会来就不行了，穿个睡衣来，全教会的人眼睛都会看着你啊。所以我们这时候一下发现找到我们的真我，这个真我就是那个 evil 丑陋的我。但弟兄姊妹，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仍然要操练，因为得胜者很重要的，你要操练听。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听的时候都怎么说啊？你要侧耳听啊，侧耳侧侧。我发现现在很多时候啊，这个两代之间的问题就是哈，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哈，那么所以这个父母亲听小孩子讲英文的时候就好像没听见，因为也听不懂。那小孩子听爸爸妈妈讲中文呢也好像没听见，怎么样？因为也听不懂，假装，对，这也是一个 pretend 听不懂。听什么？什么叫听？听就是说你听不懂怎么样？听不懂也听，听不懂注意听。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真的叫注意听吗？就是当葛牧师用英文讲道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在30年前在 Australia 英文讲道的时候，哎呀，我练习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这个灵修完就在外面操练，把那个讲章写下来，然后就开始练习，哎呀，用背的这样子来讲，讲，讲，讲，讲。然后呢，那一天这个正式上台讲道的时候，哇，我就看下面的那些澳洲的弟兄姐妹，全都是澳洲弟兄姐妹，在那边专心的听啊，每一个都听了啊。后来有人就上讲完之后，大概好多人就上，哎呦 ，Pastor Mark， 哎呀，就是啊，你的讲道真好啊，今天很得帮助啊。我就不得不忘问他，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懂，我很确定，很重要，要知道你们听懂吗？听了，他说呀，啊，而且他们听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种 Chinglish 的，所以他们的耳朵突然就竖起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像这样子听到啊，你要像这样子的听啊，专心的听，注意的听。哎呀，好，那听了之后要怎么样？要去行。最重要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不管是前面的两个这个先这个两种果树哈，或者是接下来这个两个根基，还有这个讲到这个唯独遵行神诫，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遵行，就是要行。行是什么？行就是顺服。行是什么呢？行就是应用。行是什么呢？就是遵守。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在门徒训练，或者是在早上的晨祷，或者是在各个场合里面，我一再的强调告诉弟兄姊妹说要应用，要应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听到，如果你读经，你灵修，你讲了半天，你听得很好，甚至你讲得很好，你教导别人讲的都很好，但是呢你却不做，那你就变成是什么？法利赛人。昨天在我预备信息的这个中间，那么有一点时间，我想了要去外面浇一下这个果子的那个家里面的一些的那个种的一些树啊，这些浇水哈。结果呢，这个我们家的邻居呢，他就跟我。产生了一场对话，他就叫他也知道我是牧师嘛，他说他格牧师啊，他是广东人啊，那就是我们就站在这个我们家这一边有个火龙果，那这个火龙果呢其实是他家种的，但是呢火龙果因为它是这样都垂着长嘛，所以它上种在那个拦闸的旁边，所以另外一部分呢都长到我们家来了。哎呀，结果今年我们家的火龙果大丰收啊，结实，对不起，应该讲说他们家的火龙果在我们家长得结实累累。那我不知道他们家长得怎么样，就昨天他就来我们这个邻居就跟我讲，他说格牧师啊，我们家这一个火龙果今年只长了四颗。他说都长到你们那边去了，没有，他讲这个东西，他说我们在这里啊浇水啊施肥啊这个，那我听他这样讲，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讲一讲之后我就把他扯到别的主题去了，结果扯到别的主题去之后，他又把他转回来，他说格牧师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在这里很辛苦的浇水哈，施肥啊，我们只种了只长了四颗啊，我看你们家好像又长了八颗，哇，他都知道我们家长几颗哈，他说你可不可以拿四颗，长好之后拿四颗给我们，弟兄说你要怎么回答啊？好啊，感谢赞美主，你们都是天国的得胜者，哈利路亚。坦白说我当初心里面有点在挣扎，哈哈。可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昨天的经文讲了什么，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那就是说你要主动去爱人的意思，爱人如己的意思，对不对？那更何况我又想到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给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怎么样，哎呀，都是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些的经文。那所以其实那个树本来就他家的嘛，只不过说按照美国法律长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今天要回去，从法律上来讲我可以不给他，可是从天国的宪法来讲呢，我就要给他了，阿们。所以我还没有跟我们家四个女人讲，我就打算今天公开的宣布，我们家要留四颗火龙果给我们这个邻居，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做得胜者， Amen。 弟兄姊妹，这些很多你会觉得说这些都是生活上小事情嘛，弟兄姊妹，不，神在生活当中每一面每一点神都在做事，都在这边一经营，都在那护理，你懂这意思吗？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发生在你生活当中，发生在你工作上，发生在你这个教会里面，发生在你小组里面。神借着很多的事情，当你决心要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主会让你有机会操练的。但是当你感觉到跟你自己的内，你的肉体的意愿不相合，甚至有冲突的时候，你要顺从圣灵，你要顺从神的话，还是你要顺从自己的肉体？这就是得胜者的考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人生当中做一个得胜者，在每一件事情上操练照着主的话去做。 Amen。 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就是要来追，要与你一同掌权的。你不是呼召我们只是信了耶稣坐在礼拜堂聚聚会。主啊，救我们脱离这种肤浅的信仰，救我们脱离这种民间式信仰的观念，让我们真是成为一群努力追求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操练忠心，顺服你的话，寻求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好叫我们能够有一天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称呼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